我们这个专题是在整个大会的里面，就是一共有四堂，今天头一堂，下午一堂，明天的下午和礼拜一的上午，一共有四堂，我们地方都是固定的。这一堂的里面，我们是讲到使徒保罗的生平与使徒保罗的知识，这好不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靠着你的宝血再一次的进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一点的心愿，就是学习能更多的认识你，也学习更多的被你所得着。主，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有光照。主，不光给我们从前的恩典，再给我们前头的恩典，主，应付我们在侍奉上的需要。你既然这样呼召我们，叫我们把自己献上，你既然这样呼召我们，叫我们在地上为你做见证，主啊，求我们，叫我们的奉献带下真实的价值。求你叫我们借着这样小小的聚集，能够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带领。求你这样恩待，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一个专题题目是使徒保罗的生平与使徒保罗的知识。这个的专题本来是在去年同一个夏令会中要讲的，后来因为是去年腾清辉牧师临时有病没有来，所以没有讲。虽然去年在主题中讲过了很少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盼望今年照着我们所负担的，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到这一个的主题。那么不知道有哪一位没有拿到讲义的啊？这里有没有拿到讲义的？后面有讲义，谢谢。我们来看到这一个专题所有一点的负担，或者我们所有的心愿，只有两方面。头一方面，我相信我们来参加的人都是有心在主面前爱主，在主面前侍奉主。常常我们在主面前爱主侍奉主的时候，受到主的引导和带领，不太明白，不太清楚。所以圣经的里面呢，只要记载除了主耶稣那样仔细的生平与他的工作之外，在其他的人中间最清楚的、最完全的是在使徒保罗的身上。圣经也给我们提起神设的这个保罗来是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盼望就是这一个的聚会一同来看一点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个使徒保罗的侍奉到底是如何。但是要看到这一个问题，我们要必须先看到神能用使徒保罗之前在他身上有许多准备的工作。这一个的准备的工作是神在他大能的安排的里面，在他长久的计划中间所预备的。这一切的预备才能够叫保罗以后被神所用，并且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虽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所有的环境与保罗不同，但是这一切的原则在我们身上也是相同的。今天滕牧师讲到一个人只有到奉献了之后，他才在主的手中被主抓住，能够被主时代所使用的。而这一个在主手中被主抓住，不光是我们有点心愿来奉献听从主的命令，而是主抓住我们了之后，先在我们环境的里面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不受到主的带领，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到我们该有的功课，我们是不大容易被主真实来用的。所以我们盼望能够看见使徒保罗不光有他的侍奉，还看到他的生平，在这生平的光景中间会发现神如何做工在保罗的身上。这是我们这一个的专题头一个的盼望。我们第二个的盼望，那是盼望看见使徒保罗的生平与他的工作了之后，对着新约的圣经有旁边的帮助， 有相当的了解。我们知道新约的圣经除了四福音记载到主耶稣的生平之外，那一些的书信写的最多的那是借着保罗而写的。这些的书信我们可以在罗马书开始一直到了腓利门，这些书信我们去读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我们知道他当初写的那一些的负担，他所写的那一些的重点，那么我们对于读经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并且我们会提到在使徒保罗所写的圣经的次序与我们新约圣经所编的次序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从他使徒保罗写那几卷书信的次序一个那一个来看过去。如果我们那样看过去的话，会发现使徒保罗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与他受到神的托付与在教会中间所传扬的信息是有时间性的关系。他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所讲的如同他以后所讲的一样，他以后在主面前有相更深的领会，以后在主面前特别在侍奉中间遇到了真实的问题，然后他在主面前有更深的那些领受而把那一些信息传出来。所以我们盼望就是这一个的专题能够对弟兄姊妹以后读圣经特别读新约能够有一点的帮助，所以我们是乘着这两个盼望由这个专题的。那么我们先来读几处地方的圣经，来看到保罗这一个的人在圣经中所有的地位和神设立保罗在神面前所有的功用。我们先要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十六节，主对亚纳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圣经如同银子在炉中炼过七遍，它是非常的精炼的。就在这两节的圣经的中间，我们会看见有三个不同的重点。头一个的重点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这一个人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器皿，器皿是为了共用的。他不光是像以弗所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所有蒙恩的人都是神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而保罗这一个人是神所拣选用来显扬主的荣耀的，是特别神所拣选被神所使用的。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介绍。第二点，我们会看见神的差派，他工作上所有的托付，他说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们会看见所有蒙主差派的人在地上的工作都是为主做见证，都是宣扬主的名，并不是去组织一个什么社会的团体，这一个都是相同的。但是要宣扬主的名的时候，主所差派给保罗的范围和差派给保罗的那个程序，那是先在外邦人中，接着在君王的面前，然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我们能够看见在这一些工作的差派上，全世界还没有第二个的人受到那个的差派范围广阔到一个地步像保罗所有的广阔的地步。保罗在自己的书信里头我们会提起，他一直清楚地知道神差派他设立他 是外邦人的使徒。当初他和巴拿不有比和彼得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彼得到受割礼就犹太人中间去，保罗到没有受割礼的外邦那里去。这是神当初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裁判，而这一个的裁判，我们就会发现到犹太人中间比较容易，到外邦人中间比较艰难。他们是生来的犹太人，他们不光懂得犹太的风俗习惯，他们更懂得犹太的宗教和他们的哲学思想，他们就自自然然对这一节非常的熟悉。但是由于对这一节非常熟悉的缘故，就受到一种的限制，受到一种捆绑，不容易能够有着超脱性的那一种的认识。如像彼得一样，彼得是那样蒙主的带领有3年之久的，是那样亲自听过主耶稣的教训，受过主耶稣的带领的，我们会看见他对于旧约也是相当的了解，相当的认识。在等待慢慢的侍奉主的时候，他的这一些旧约东西成为他的限制。当神要差派到那一些不是受割礼人中间去的时候，他就拒绝。这就对哥尼流家里面的故事，他就本来他就不愿意到外邦的那里去。这一个的光景，虽然那一次神借着那个哥在削比将西蒙家里头的意象，把彼得从这一件事上呢拖了出来了，但是我们还会发现彼得的侍奉的里面仍然有这个隐隐笼罩了他。你会特别稀奇的，使徒保罗是这样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使徒的保罗是在加马的门下犹太人中间最严谨的教门走下受教的，使徒保罗是为着律法那样热心，甚至于杀害信奉主耶稣子民的人，这样的一个的保罗，等到以后能够广泛的到外邦人中间去把福音传扬出去，这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这一个你会发现他脱离了老旧的观念，脱离了原有的限制，这实实在在是很特别神所拣选的器皿。我也常常提起在查经班的里面，这里虽然有2位不是我们中国人，但是我们在这里讲不要紧，我们中国人真保守啊，中国人真保守，思想观念来往的范围还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范围中间，这实在是不该的。福音传到中国已经有160年多了，你很难得有几个中国人会去为着主做见证到不是中国人中间去的，这也是一个在神面前呢非常大的亏损。这是不像保罗，他能够被神差派超脱过他从前所有的。我并不是他否认他从前所有的，他从前所认识的有相当多的是非常好的，他一直持守这一些，并没有把他否认，但他能够不受他的限制，这神所差派。第二个，神就差派到了外邦了之后，就差派到了君王的面前，就是到那一些有地位的、有学问的、有势力的，在那一个阶层的中间，神就着保罗把福音传到中间。如果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中所记载，会发现在当初时代中间，这样一帮的人很少蒙恩得救，这样一帮的人因为很少有机会听见福音，有地位有势力的人都是骄傲，把别人不看在眼中的，并且别的人来说，一看见有势有位的人，心中就怕了3分了，就不敢那样刚强地做见证。但使徒保罗，你会看到神就用着他，在罗马最高阶层的里面向他们来传扬福音。虽然神非常苦心，他怎么传扬，他是带着锁链在受审问的时候，向着那样审问他的人来传扬。 但是你会看见到底在新约时代中的使徒中间也只有保罗，他的福音不仅是限于一般的人民，也把福音传到君王的面前。第三，很久我们稀奇的，等他老年的时候，神就再借着他要回到以色列人中间来宣扬主的名。这好像是多余的，这好像保罗已过分的，神已经设立这么多的使徒，特别有彼得、约翰，在那些以色列人中间来宣扬主的名了。但是为神到了末了，仍然要保罗向着以色列百姓来宣扬主的名。这一个，我们从保罗的生平的里头，慢慢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当他第三次往外布道了之后，他心中非常的着急，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虽然知道，也有人说预言，在耶路撒冷有人要捉拿他，要捆绑他，所以他们苦苦的哀劝，劝得甚至于痛苦的劝他，保罗仍然不肯。为什么缘故？因为保罗知道神差派他要回到犹太人的中间再来宣扬，所以神要差派保罗再回到犹太人中去宣扬的，有神的苦衷。因为实实在在，连耶路撒冷那一帮的使徒，神所能用的已经到了极限了。好像这几个的使徒不能够冲破那个极限，向着那样犹太人来见证主耶稣。不光他们没有冲破极限，在耶路撒冷的使徒的中间已经受到了犹太老的犹太教的影响，以至于与他们妥协。你会看见，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去见当地的长老、使徒和长老，那一位的雅各，就主耶稣肉身兄弟的雅各，看见很高兴，说：“兄弟扫罗，兄弟保罗，你看在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有好几万。”是非常好的一句话。下面有句话不太妙了，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所以你听我们的劝，你要到圣殿去，再去行洁净之。你会看见，这是犹太教老的东西，在当初耶路撒冷的使徒的中间已经妥协了。这一种的妥协没有办法叫主耶稣纯正的福音在犹太人以色列中间能够那样刚强的有果效，所以你会看见神就逼不得已把保罗重新的找回来，向着犹太人来宣扬主的名。对着这一个以色列百姓中间犹太人宣扬主的名，我想一张最好的一本也最强的一本的书，乃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因为希伯来书里面那一些文别语气与保罗所写的其他几本书的语气不同，所以这能够确定不是保罗写的。但是我们却能确定是总是保罗的同工，因为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就说我们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所以这是跟提摩太在一起的，从他们这一帮同工来写的。在这一本的书的里面，是神向着以色列人中间最后一次那一种传讲，最后一次的挽回，而是一种整体性的，把旧约东西整个拿来了，然后来宣扬主的名的。所以我们会看见主的差派在这里两节圣经中的第二点，神的差派的范围与神差派的次序。然后我们看第16节，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我们初初看这一句话还是多余的，前头的话很好，头很大，画蛇添脚，怎么加了这一句话呢？主拣选保，不是把保罗是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君王和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下面说我又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他时代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的经历是从苦难中而来的， 侍奉的经历，并不是单单在神学院读读书就能够来的。神学院读的书是一种的准备，加上经历才是成为我们的生命。而这一个的经历是在苦难中间学来的。使徒保罗有一件的事，他说传讲并不是在于他心灵中的领会，那是心灵中的领会加上他生活中的体会，这就成为他真实的地方。所以他所传讲的，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所传讲的是什么，他并不是一种的理论，他是实实在在在他自己身上所体会得到的。这是神是第三方面给他补上的事，这是使徒行传第九章能够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再来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对不起，十四节到十五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有的见哪一则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所见证。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所记载的与使徒行传第九章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但是在内容上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所记载的是补充第九章所讲的。在这一段都是神借着亚纳尼亚对保罗所讲的话，他这里同样的提起是神拣选了保罗，而这一个拣选保罗的时候加上一点话乃是第九章所没有讲的。头一点叫他明白神的旨意，第二点的见那义者，第三点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这是补充上去的。这一个的补充上去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头一个就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的身上，他整个一生的信息里头很重的是讲到神的旨意，不是讲仅仅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神旨意中间的一部分，或者我这样的讲，当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或者蒙一段的时间，我们因着我们所蒙的恩典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们看见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蒙主赦免了，我们会看见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扶持，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引导，我们非常的喜乐。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到底神救我们为什么？神仅仅因着可怜我们，怕我们在地狱里头受苦在救我们呢？是神的爱是不愿意我们受苦来救我们，但是这一个与神救我们的旨意还不能够完全的包括。我们慢慢会看见神在这一个宇宙中有他自己的旨意，有他的计划，这一个旨意乃是神创立世界之前所已经立定的，也是根据那一个的旨意神来创造万物，根据那一个的旨意他来管理万有中的演变。这个演变包括人类的堕落，包括神的救恩中所打发的工人，包括主耶稣到地上来为我们顶十字架，包括以后我们活着的时候基督徒所有的生活，这些都包括在里面。而神这一些事情包括了，他有一个的目的，就是他当初创造万有之前所有的旨意，乃是要叫有一天叫以神的荣耀透过了主耶稣基督在被拯救的万有的里面完全彰显出来。这一个彰显出来就进到新天新地，这一个彰显出来不仅是个人的，乃是个人一种集体性的合的，然后才把主的荣耀完全彰显。像昨天晚上滕牧师在这里所讲的，神的救恩不是个人性的， 神的救恩是集体性的，我们常常在自己领受的里头非常宝贵神的救恩领到我个人。好的，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都有个感觉，神在所有天下人中间最爱的就是我，最爱的就是我，好像神爱我比爱的任何人都多，我是神所特别的，这个感觉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感觉，这是一个小孩子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慢慢在圣经中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说神乃是在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的身上有大规模的做一件事，这一个的事乃是到有一天所有蒙恩的人在新天新地里头才把神的荣耀彰显的完全，彰显的明亮。我们彰显不过一部分，我们彰显不过是绝部的，这一个就是神的旨意。你如果一看见神的旨意了，才会发现我这一个人蒙恩是神旨意中的一个对象，是对这么大范围中的一份子，是神整个工作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你会看见，你会超脱我个人的光景，把我这个人投身在神整个大的计划，神整个大的旨意中间。请大家注意这一件事，圣经中使徒保罗告诉我，那我这个话说的不准确，这一件事是使徒保罗的话才讲得清楚，主耶稣已经讲了，别的使徒们也提，但你没有法看见另外的人所讲的像使徒保罗讲的那样的明白，那样的清楚。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总的，乃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了明白神的旨意了，有很多人讲这些事，哲学家就讲这些事，中国的哲学家有讲这些事，希腊的哲学家也有讲这一件事，但是到底所讲是你的聪明，是你的所想象出来的，或怎么样？使徒保罗说不，在他身上，他是看见那异者，又听见他口中所说的。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受的启示是那样的大，使徒保罗受的托付是那样的重，但使徒保罗从头一天到末了说，他所传讲的不是出于他的，是主差派他的，是主指导他的。他并不是来创一个的教义，他不过是把主所传讲给他的事向着我们讲明出来而已。而要把主所传讲给他的来讲明的话，我们会看见他用两个的方法，一个乃是看见，一个乃是听见。现在的视听教育啊，这是教育界的，这当然已经几十年前才发现视听教育的重要。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早就用了啊，一个单单听见而没有看见的，在人身上的印象不能深。他们找他们学教育的人所告诉我们的，你看见一个东西，你留在你脑子中的记忆超过你听见的四倍。所以你们看见这一次我们的大会的里头有两个照相机，一个放在当中，一个放在边上，我们把滕清辉牧师所讲的做 videotape 下来，现在在就是中国基督中间做卡式录音的，这有好几个团体，这个把许多地方的讲台用卡式录音记在下录下来了，以后大家可以借了，可以买了，你聚会没有去的话可以去听见声音。但是据调查，难得有一个的人听这种卡式录音听一个小时听完的，都听了半个小时就不听了，下次再听吧，下次再听了，一下一次就是三个月了，还没有听了。为什么缘故呢？他只有听见没有看见。照现在的教育来说，有一种叫做 body language 啊，身体的表情把有一些话说明出来的。我就担心像今天滕金辉牧师所讲的，如果单单听卡式录音的话，最少他个钢笔用绳子一挂，我担心的。像今天滕金辉牧师所讲的，如果单单听卡式录音的话，最少他个钢笔用绳子一挂，就搞不清楚了，不知道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把他影像都录下来了，以后就能够清楚了。神对着保罗怎么叫他看见那异者，听见他口中 所说的声音，看见是他直接看见，听见是直接听见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头告诉我们说，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接着人，如果经过第三者的传讲的话，难免会走样子，难免会加油加醋增添，或者忘记了有闪掉漏掉了。使徒保罗没有，神特别恩待他，叫他看见那异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他下面的话给我们看见第九章差不多，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对着望人为他来做见证。这里给我们只有特别的一点，就是做见证。做见证的意思是说，他是叫人看见主，不是叫人看见他。像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他说他不过是旷野的一个声音，喊过去就过去了。而使徒约翰做什么？施洗约翰做什么？喊的声音来叫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当人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的时候，特别他自己的门徒离开了约翰，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别的门徒都受不了了。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约翰不过是新郎的朋友，把新娘领来带到新郎面前，我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欢了，把人带到新郎面前，我的责任就尽了。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并不是传扬一个事觉得他有什么地位，他有什么功劳，虽然不是坐在宝座上，最少坐在宝座的右边，保罗宝座的右边都不坐的，他只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我讲这个是什么？我讲这个是盼望大家能够稍微注意一点，这是叫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保罗身上侍奉的榜样，这是侍奉的榜样。我想我慢慢会来的，我慢慢就会再仔细的讲。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第十五节到十八节，都是同样一件事，是保罗在大马士路上所遇见的。十五节，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明显现，要派你做这事做见证，讲你所看见的事和我所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外邦，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在这里我们会看见他所讲的话和前头也是相反，不过他又有点的补充。我想有一个点我必须得要大家注意的，就第十六节，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做执事，这是工作上正式的裁判啊。做见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有的，每一个基督徒，神对所有的基督徒都说，你们要去向着万人为我做见证。但是能够做这事的是神所特别差派一帮人，这一个差派的人乃是叫保罗有一个的责任来传扬主的话，或者用今天一般的说，主要的真理乃是在那主所差派那几个知识身上。不是你今天热心的哦，照你所领会讲一个也把它放在圣经中当作圣经真理的，你我没有资格的。不光是如此，他说保罗发现哥林多教会中有难处的时候，保罗就写信劝勉他们，写信警戒他们，写信还警告他们。他在这个警告里头他怎么说呢？你是要我带着恩典来呢，你是要我带着刑杖来呢？你或者叫我带着主的恩典来，再不听棍子打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如果拿个棍子打你，你让不让我打？你可不反过来把我棍子夺过来打我了。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打我？我邻居我没有资格打你，我邻居我没有资格拿着刑杖。使徒保罗怎么说？你要我带着恩典来呢，带着刑杖来呢？这是神所差派的指示，因为他知道神的工作派在他的身上。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建造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好像与他所讲的教会只有一个根基是耶稣基督有了矛盾，有了冲突。 但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知道没有冲突，那个根基的本身是耶稣基督，而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教会建造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乃是神差派这些使徒和先知把作为耶稣基督一切的真理降临出来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在使徒们所讲的真理之外再有其他的根基，在使徒们所讲的真理之外再有根基的，这是一种错误或者是一种异端。所以我个人非常的不赞成天主教的里头说教皇的命令与圣经有同样的权柄，这句话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也证明以往有许多的教皇的命令，到现在天主教会发现这是错误。那么正啊，这是上古时期的错误，我们也不去顶他的罪了，我不过举一个例就是了。我们会看见所有的真理的根基乃是在于那神所差派的使徒和那先知身上，所以使徒和先知就成为教会的建造的根基。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保罗是神所差派的执事。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你去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使徒保罗讲了这句话。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遇见有些不信主的朋友就说，哦，你们这个福音我就不要相信了。你问他为什么，看看你们基督徒的样子，某某人我的朋友这个基督徒的样子都不比我还差，我不信耶稣还没这么坏法子，你们的弟兄都是差得这个样的，你们信了耶稣这个样的，那我何必来信。我们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常常跟说，你不要看人呢，你要看主。哎，人靠不住，哎，主才靠得住。我不叫你去相信人，我叫你相信主。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也对，的的确确我们人是靠不住。但是如果有思想的人问说，如果主有大能的怎么救了人了，救来救去还靠不住呢？这个话也有点毛病的，你知道吧。我个人只能够领会，只能够这样的话，一个人的改变是有过程的，不是一步登天。这一个人得救了之后，神的恩典是继续领受，继续改变。所以今天还没有改变的完全的时候，还没有改变的老练的时候，的确有许多的毛病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避讳，我们是非常诚实的来承认。不过你在任何基督上要看到一点，他改变了没有。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我不相信这个是基督徒，他是不过是假冒挂名的那个基督徒。虽然他改变的不多，虽然改变是改变了，到现在还不如你没有信主的人好，但是你要问他本人，总是比从前改变了，神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使徒保罗怎么说法？使徒保罗不是这么说的，使徒保罗说，你们不要看我，看基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到底主耶稣的恩典能力有什么？使徒保罗说，你们不光来看我，你们该效。保罗被人做工作到一个地步，是句句体体实实在在在人面前可以给人看的，不光可以给人看，能够给人来效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这是神叫保罗这一个人在人类中间所写的工作。我个人从前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福音书里的主耶稣的光景，我非常的喜乐，也是在一种心中佩服我们的主耶稣是毫无瑕疵，是完全的一个人。但是除了主耶稣之外，别的人我也不大佩服，彼此彼此差不多的。这我里头有一个问题，到底主耶稣是神成为人的来到地上的表现，应该给我们佩服，对不对？他如果有毛病的话，不是神成为人的。但是我们是这一帮人，都是犯过罪，又是泥土所造的，我们这一帮人到底怎么办？我们这帮人有没有盼望呢？到我以后得到保罗的光景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失落。 发现保罗是跟我们一样犯罪的人，保罗是一样离主所造的人，被神做到一个地步，能够在仇敌的面前，神向着仇敌夸胜，能够在世人中间，叫世人看见主耶稣具体的表现，在基督徒中间成为效法的对象，这个地步。所以当我这样再去看保罗的生平的时候啊，我觉得比我读福音书更有亲切感，因为主耶稣身上没有那么多的软弱，好像更没有一点罪恶的痕迹。使徒保罗身上跟我差不多，是很亲近，很有亲切感，就在这个光景中间神带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需要来看使徒保罗的生平，神把保罗当作一个我们效法的对象。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害，免得做这份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下面等等，我就不读了。所以在这一个地方，我给我们看见的使徒保罗不光是成为基督徒效法的榜样，使徒保罗也成为侍奉主的人效法的榜样。侍奉主的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要看见你怎么样能够像表现出来是神的一个用人，你去看保罗的光景就能明白了。他保罗上帝世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是神所设立的职事。不光保罗所讲的话，所讲的借真理我们改听，连他的生活行动和他的态度也是我们该效法的，这侍奉主的人该有的。你记得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曾到主耶稣面前来问到法利赛人，到法利赛人这一帮人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主耶稣怎么说？法利赛人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但是不要效法模仿他的行为。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虚假的。他说讲的是圣经的真理，所以他讲的你们要听，但这个人你们不能效仿，因为法利赛人没有蒙恩的救。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不光他说传讲的信息是成为真理，保罗这个人的生活乃是叫我们来看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读圣经的人必须要明白使徒保罗的生平，要侍奉主的人也必须要明白使徒保罗的生平。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这样来侍奉，接着保罗的榜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着很多的帮助。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所发的讲义。我们去年曾把同样内容的讲义发给弟兄姊妹过，所以如果你们去年来参加过的人都已经拿到了。我对不起问一下，有多少人是去年来参加过的，请举手好吧。 OK， 谢谢，好多人还没有啊。不过今年我们比较做了再仔细一点，我们特别到台湾去排版，这个比写字写得清楚一点。好，这个的讲义我们去年也我曾经提过，这个讲义也是我个人要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读是蒙恩的凯多一段时间，虽然每天读圣经，一年就不止读一遍的，但是圣经呢都读了含含糊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差不多，加拉太以弗所都差不多的啊。但是呢以后神感动了我，神引导我要把圣经仔细的来读。当我这样仔细来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必须要把使徒保罗的光景清楚的了解。那个时候我花了相当长的功夫来看使徒保罗的生平，为着要记忆上比较了解比较明白，所以我就把它画出图来了。照着图里面大家能够看见的那种图哈，一共是六张使徒保罗的图的里面，然后照着他的行程用一二三四把它排起来，把重大的事再用一二三四把它写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印象中间有个清楚的观念了。好，所以这一个我盼望大家能够注意， 我们这个的讲义读了之后能够有用。同时我在这里要介绍一本的书，这一本的书 The Life and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这一本的书，这一本是 Conebear and Hawson 所写的。这一本的书在基督教的里头是非常好的讲到保罗的生平与保罗的书信啊，他保罗的书那个生平那是浩森写的，保罗的书信是康奈贝尔翻的。康奈贝尔这一个的翻译保罗的书信有个的特点，他是意译啊，意思来译的，所以他不是从希腊文一个字对着英文一个字来译，就是一句话的意义照他所了解的，然后把用自己的话加上写出来的。这一个在参考的里头是非常好，因为希腊文有许多的字的意思常常含在字义上含义，很难单的职业能够把它翻得清楚的，可能没把它翻出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浩森这一个人就把保罗的生平按照次序的讲解出来。我们也因为曾维替弟兄特别有意，特别有这个意思，所以他到书店去订了20本，他的定价是7.95元，书店给特别40%的 discount， 所以5.5元就一本，不过只有20本在这里。如果大家要的话，会后了之后可以到前头那个到罗子梅这里来付钱来买就是了，好不好？这是我个人也在那里有很多的参考啊，因为这一本像前几年的好的几个神学院的学生必须读的，这是基本的啊，这个根基的事情。那么我在这里就是已经把里头东西是参考了，还有一些也有别的人所读出来的东西把它加在里面，是跟弟兄姊妹能够比较简单一点的画着那个的六个的图。我先大概把图提一下，看我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能够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间能够比较仔细的看，如果真的仔细看了，我想你们必须回去再看，好吧？这个的图一共是有6张，头一张是早年的行程啊，下面它的年代是写错的哈，是公元第一年到45年，不是451，还得了了啊，45年啊，到45年，这个一直要把它涂掉，好吧？公元第一年到45年啊，这头一张的图。第二张的图是初次传道，就耶路撒冷会议的行程啊，他初次往外传道以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开一次的会议，他主后大概是45年到49年。然后第三张图是第二次传道的行程，他第二次从安提亚出发再往外去传道是50年到52年。第四张图是三次传道的行程，在53年到58年。好，当然了，这使徒保罗按照传的信息和他的工作来说，最重要是这一张图啊。第三次传道，第三次传道的时候他遇见了很多的事，他所写的书信大部分在这里的，写给教会的书信大部分在这里的。然后我们会看见第三次传道到了末了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被捉拿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五张的图被借往罗马的行程，他被捉拿了之后以后被借到罗马去，借到罗马去。一般的普通的圣经的里面呢，给保罗的图行程图的话大概就到这里为止了啊。一般的圣经的图里头没有头一张保罗的早年行程没有，那最后一张就是借往到罗马，我们的这里又加上一个就被释放以至于殉道的行程啊，这是大概是主后63到68。我要盼望大家注意一下的哈，这些年代都不太准确啊，我必须跟大家说明这个年代都不太准确，读圣经的人或者研究神学的人也是根据了许当时的时代有一些的蛛丝马脚和加上一点罗马的犹太人中的历史上的记载，把它东拼西凑凑起来的。大概多的人所承认的就是我刚刚所参考的写的这个年代，所以你如果看见别的书发现年代不对的话你不必惊讶啊，因为在这地方是凑在一起的时候啊，不能够凑得那么的准确。第二件的事情要请大家注意，最后一张的图啊， 我们没有他的点点的线，因为这一个他到底怎么走法，圣经中没有记载，教会历史中的记载也很少。我们在这里所能有的，只有从圣经所讲的话语的里头能够发现保罗以后去过哪几个地方啊。所以可能在最后一章的图的次序里头可能有点错误，这有可能性的，你们不要太相信，好吧？我也不太相信，所以我劝你们也不要太相信啊。其他的是比较准确，最后一张图里头比较不太准确的啊，请大家能够注意一下。那么我再请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的图的里面，粗的黑线是地理上的图啊，地理上的图很粗的，像那种粗的路线啊。他这种的路线，就是他走的路程，是他走的路程。这种短的那些路线，也是他走的路程，不太准确的，都不太准确的。所以不太准确的，我们就用短的。照圣经所讲那个很比较确定的，我们就用长条的，请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我们没有的一个说明，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去看的话呢，我盼望大家再能够注意的，这里有一件小的事。我们先看早年行程啊，右边上面的就第八方块里面的第二十一个小点，第二十一小点可能再一次被提到三登天见落院异象，这里有个四一个圈。好，凡是遇到这个圈的时候，是我特别表明出来，在圣经中所记载保罗一生所记载的有几个的异象是神特别显现给他的，这一次的异象在保罗的身上发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你们慢慢会找到一二三四五六会把它传下来的。那么那些地方我盼望你们特别对圣经中所记载的地方要好好的读，仔细的读，这样对他那几个异象能够更加的了解，更加的明白一点。好，我想吃饭的关系，因为我们要头一批吃饭，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了，好吧？下午的时候我们再一同的见面，啊，我盼望在这样的专题的里面，是我们专题讨论，是不是我一个人讲，